个，我就请求了，我希望在下面这个讲，不再在上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长得不高啊，那个台是给这个美国人的照的，那我们这些老花的人呢，就太近了就看不见啊。但我因为是我必须有稿的，我的记性太差，所以在上面的时候我就看不见啊。那第二，我也想要看你们啊，所以要跟你们靠近一下，所以我就请求了，我就站在下面，这样是大家就对我比较容易啊。我是很谢谢这个主席跟敬拜团啊，带领诗歌，带领经文啊，预备我们的心，就跟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经文信息都是完全的吻合的。所以前两堂这个开不动啊，有没有？因为这个好像没有办法 on， 看看啊，请你看，就不好意思啊。可以啊，好像那个推不上去。可不可以啊？ OK， 所以前两堂这个崔牧师跟刘牧师在这里证道，都是用的这个出埃及记，所以我们有谈一谈，所以我们都用这个出埃及记，这样子这个连贯性也是比较容易，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会继续那个，谢谢啊，出埃及记的经文。上个礼拜Pastor Saul刘牧师在这里是讲了第14章，是以色列过红海的一个经历，我们今天会看15章到17章，但选一些的经文在里面，就讲到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他在旷野里面一些的经历。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出埃及记的主题是讲到救赎啊，神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压制啊，但出埃及记也是预表到基督的救赎，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捆绑。出埃及记的记载也是让我们体会到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历程。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从离开埃及一直到应许地迦南的一段路程的时候，里面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很能够应用在基督徒生命的历程里面。出埃及代表脱离了罪恶的捆绑，过红海也预表信主跟主耶稣的同死、同埋葬跟同复活，所以也有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意思。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到2节，保罗对信徒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摩西啊，所以都有一些预表在里面的。当以色列人面对红海的时候，好像是前面根本没有路可走，后面有追兵，但是神就吩咐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就是大东方啊，使海水就退去啊，就水完全分开，以色列人就走干地。那埃及人看见的时候，他也跟了下去啊。但到了早上的时候，圣经记载说，耶和华使埃及的军兵的混乱，又使这些他们有很多车轮脱落，所以神再吩咐摩西向海伸杖的时候，水就回流，所有埃及的军兵就都淹没了，没有留下一个啊。所以出埃及记我们就看到代表神的救赎啊。在埃及地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充满了哀声，充满了叹息， 但过了红海之后，就发出了这个新生命的乐歌。同样的，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啊，就脱离了罪恶的权势，就步上一个自由快乐的生活。在第十五章第一节的时候，刚才也念了一部分了。那个时候，摩西跟以色列人就向耶和华来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的战胜。”所以这首诗歌就称为这个摩西的歌，是圣经里面记载第一首的诗歌。但当时摩西的姐姐米利亚就带领着来领唱啊。当时估计以色列人大概有200万，因为圣经记载男人呢，步行的男人有60万，那你加小孩子、妇女呢，估计是大概有200万，是一个大合唱团呢，所以是一个非常和谐、伟大的一个合唱。只有在将来羔羊的宝座前的赞美诗可以比这个更好。所以在启示录第十五章第二到第四节的时候，这里有提到得胜撒旦的人就拿着神的琴啊，唱神仆人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就说赞美神，说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我们看见圣经把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是一起来提啊，并列来称颂神的救赎，可以见到这首的诗歌的价值是多么的大。所以今天我们整段有将近20节，我们就不全念，我们就选一些我们一起来念啊。这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五章第2到18节，我们选了几节，我们一起来再念这一首的摩西之歌。第二节，请我们同心一起来，请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在红海。第六节，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第十一节，请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提示第17节，请你要将他们领进去，在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这首诗歌有一些特点，我刚才看见在程序表里面有列出有几点，在这方面也是值得对我们的提醒。我们看到整首的赞美诗是完全没有提到摩西本人有什么作为啊？哦，除了第一句摩西有讲到我啊，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等等，从第三节到最后一节连我都没有再提到啊。但这里呢，完全没有提到摩西本人有什么作为，但提到耶和华要11次啊，提到神有2次，提到神的代名词就是你跟他啊，有35次。可见摩西是非常非常清楚，所有这些作为都是神的作为，所以他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啊。诗歌里面讲到很多的细节，从赞美神过去的拯救，一直讲到将来的得胜啊，所以。在我们今天没有全把它读起来，但我鼓励大家回去的时候有用一些时间我们重新读一次，也注意到里面摩西怎么样来称颂神，他完全知道所有的作为都属于神，所以他完全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摩西的歌并不是讲到摩西， 而是一首全然对神敬拜的诗歌，所以圣经给他有这样大的一个地位跟价值。摩西的歌给我们一个敬拜的一个模范，就是完全以神为中心，完全以神为中心，称颂他的大能拯救，而且不单是过去的，也是讲到将来的拯救。所以在十八节的说，耶和华必作王，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当一个人越注意到神，越少看自己的时候，生命就会越成长。所以我们感谢神把这一首美好的诗歌把它记录下来呀、啊，给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榜样，怎么样来把一切荣耀归给神。我们回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记载啊，所以这些以色列人还是非常快乐高兴，极高的盼望跟美梦，就过了红海，就向着迦南前进了。可能很多以色列人会认为，过了红海这么惊险的一个遭遇，应该是最后一次啊，唱过这个得胜的乐歌之后，我想很多人脑子里面都是充满着看见应许地啊，看见一个永远得胜的一个幻梦，以为每一样的困难，就像有困难都会很奇妙的这样平顺的过去啊。可能他们会认为在一路上再没有这些的拦阻啊，可以一直到应许地迦南。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都对圣经，我相信都蛮熟，对出埃及的记录都蛮熟的。我们知道不是这样子啊，好景不长啊，红海一过了之后，就立刻就踏进一个非常的炎热的一个干燥的一个沙漠旷野啊，所以沿途只看见是荒漠没有人的一个旷野啊，只过了三天就已经没有水喝。我们知道没有水是多难受的事情啊，所以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就大家非常非常的灰心失望。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从这些经历里面，我们会想到基督徒的人生的经验常常也是这样子啊。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常常是满心快乐，充满了感恩，也常常是看见神在他生命里面有做了大事。有的时候是疾病得到医治，有的时候是家庭的关系大大的改善，有的时候是神把一个人从困境里面带了出来，供应他生活所需啊，或是祝福了他的工作、家庭、事业等等。但过不多久的时候，就遭遇了困难啊。有祷告，迫切祷告，大叫神，咦，现在好像没有听到啊，好像耳朵有不灵啊，但动作又慢，希望神真的来有拯救，诶，没有看见啊，有什么神的改变拯救啊，所以就产生了失望。所以圣经在这里记载到15章22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啊，在旷野走了三天的时候就找不到水。诶，来到这地方是有水，但这个水是怎么样？这是苦的，所以这个地方叫马拉，变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啊。所以没有水很难过，有水却不能喝，所以百姓就向摩西来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啊？那这是一个非常实际又典型的一个例子，从期望，期望到了失望，到了甚至绝望，到了发怨言啊。有没有这种的经历啊？所以我们就来思考一下，圣经记载这些事情对我们有什么的教导？为什么神要带以色列人经过旷野啊？为什么神要让他们经历困苦？为什么不把以色列人一下就带进迦南地？如果大家有看前边的经文的，你会知道本来出埃及的时候要到迦南 其实是有一条直线，很容易走这个腓力士地的地方。但当然圣经有说他不想要他走这个地方，因为怕遇到战争他们就灰心。但是后来就走旷野，但其实走旷野的时候还是有一条路，虽然是比较长，但不需要经过红海。但如果大家记得前面的圣经讲了，上帝叫摩西叫以色列人怎么转回，是不是啊？转回到一个红海边，但那个边是靠近埃及，然后是其实是埃及一个军事的一个重地，所以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会有的时候不明白为什么神要这样带领，结果呢就要遇见红海这些事情。但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用意，而且要叫上帝得到荣耀啊。所以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常常有很多的考验，所以从这些经文里面这些记载，我们就来看看神对我们有什么教导，有什么教导啊。所以百姓没有第一，神用旷野要试炼我们，要试炼我们。当百姓没有水喝的时候，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圣经说在那个地方也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然后圣经说在那里要试验他们，要试验他们。在生命记第八章也是这样说啊，摩西当时来讲这个在叫百姓要纪念耶和华神在旷野引导他这40年，是要苦练你，要试验你啊，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不肯守神的诫命。所以第一方面神带领我们经过旷野路，第一方面是要试验我们，是要试验我们。试验什么？试验我们肯不肯听他的话。在这里耶和华指示摩西一棵树，是什么树我们根本不知道啊，我们不会知道为什么要一丢在水里面水 就会变甜，有什么化学作用啊？我们也不知道，其实我们也不需要问什么。我相信你再去研究你也不可能得到答案，为什么一棵树掉在水里水可以变甜，而且可以足够200万人的来饮用。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神迹，但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要试验以色列人肯不肯听神的话，肯不肯按照上帝的指示去做。所以圣经说在这里也定了其他的律例跟典章了。所以马拉之后他们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叫比林，这个地方圣经说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安营啊。我们感谢神呢，神知道人是脆弱的，所以他也给人有休息的一个机会。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确实有苦难，因为耶稣也对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我们会经过马拉的苦水啊。但上帝有恩典，上帝常常也在我们苦难中的时候给我们一条的出路啊，让我们可以忍受得住，我们可以有休息的时候，有以灵的安舒快乐的一个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无论你是基督徒，无论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都会遇到苦难。因为当人犯罪之后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包括人生物环境都在咒诅之下，就没有完美啊，所以带来痛苦，带来疾病，带来死亡。但基督徒的分别是什么？就是有耶稣基督的应许，有他所赐的平安。所以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想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 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有他的目的，也都在神的主权之下，要使我们更加的成长。所以这是旷野经历的第一点，神要试验我们。第二点，神要改变我们的胃口跟我们的生活的习惯。在出埃及记第16章第1到3节啊，我们不如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请以色列人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逊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愿人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了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这一次不是没有水喝，但他们是不满足，没有肉吃，没有好的东西吃啊。但在神的回答里面，我真的看见神有非常非常的多的恩典，也是非常忍耐的，慢慢一步一步要教导他的百姓。所以神就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早上要给他们玛拿，晚上有鹌鹑呢。所以在13节的时候就讲到，到了晚上的时候，有一大群的鹌鹑就飞来啊，遮满了营啊。但早上在营的四周有露水，露水走了之后，地上就有一些白刷的小小的圆物。但以色列人看见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是什么，没有从来没有见过啊，所以就彼此说：“这是什么啊？”所以玛拿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啊？他们看见这些，玛拿啊，可能希伯来文是玛拿，就是这是什么的意思啊？啊，所以这玛拿就是这是什么的意思啊？但摩西就告诉他们说：“这是神从天上赐给你们的食物啊，这是神给你们吃的食物，而且吩咐他们要怎么样来收这些，要按着个人的分量，按着个人的人数，每个人的人数来收起来。所以玛拿是神所赐的食物，是天上的粮食，这个也是预表了神的话语。在生命记第8章第3节的时候，刚才谢谢主席弟兄也为我们念了，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熟不熟悉啊？很熟，在哪里也见过啊？在新约的哪里有见过啊？马太福音是耶稣什么啊？第4章，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魔鬼试探他的时候，耶稣对撒旦说啊，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啊。当时耶稣饿了，撒旦就叫他叫石头变饼，那耶稣就引用了这句话来反驳撒旦，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所以玛拿是预表神的话语。我们来看看玛拿跟神的话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玛拿是从天上来的礼物啊，玛拿是要自己去捡的，玛拿是叫每天是自取的，懒惰的不出去啊就没有了。玛拿要当天吃，不能留到第二天。玛拿到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想到神的话语也是要这样子。玛拿非常营养，非常丰富啊，老少合宜啊。圣经说味道好像加了蜜糖的薄饼。那以色列人吃了多少年啊？40年啊。有没有高胆固醇啊？没有啊。 没有高血压啊，没有体量过重啊，我40年了，很健康啊，比现在很多人喜欢这些 French fry 啊 ，hamburger 好多了。神的话语是神所赐给我们天上的粮食啊，神的话语是给我们健康，而且是要你自己去捡啊，你要自己去读的。别人不能为你来读啊，要你自己去消化，而且不能一下吃太多啊，要每天的吃，所以每天灵修读经的习惯是很重要，这样才会健康。所以大家也是我们彼此鼓励，我们大家养成每天都有灵修读经这个习惯。如果没有经常的读经，如果单靠礼拜天或是小组聚会的时候读圣经，属灵的生命是很难会很健康的。所以希望这些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我看见程序表里面弟兄们或是姐妹们也把它印出来，也是彼此一个提醒啊。在提摩太后书很熟一段圣经，3:16-17，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要改变我们的胃口啊！人很自然常常喜欢吃不健康的东西啊，但神要改变我们这些啊，要改变这种的习惯啊，从junk food到 health food 啊，多吃健康的东西啊。当然我在这里是指属灵方面啊，不是为这些公司来做广告啊。但这个改变不容易的，我们常常吃惯了不是最健康的，我觉得那个好吃，所以有一些人会说所有好吃的都不是很健康的啊，那健康的都不是很好吃的，这个其实有道理啊。这个真的人是常常喜欢是不是太健康的东西啊。民数记11:4-6，这里讲到里面有很多闲杂人啊，起的这个贪欲的心啊，所以他说哎呀，我们没有好东西吃啊，谁给我们肉吃啊，埃及的时候又吃鱼啊，吃黄瓜西瓜韭菜啊等等等等。然后他说我们的心血都枯竭了，除了在玛瑙之外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啊。什么叫心血枯竭啊？他英文说 We have lost our appetite 啊，没有胃口。 We have lost our appetite， 不想吃啊。我们属灵的胃口是怎么样啊？所以这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想一想，我们对圣经怎么样啊，我们胃口是怎么样啊。圣经当然有的时候不容易读，不是都这么容易读，那希望我们彼此鼓励，我们彼此提醒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所默示的，是最好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叫我们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希望我们就能够有做智慧的选择啊。今天有一些很吸引人的东西不一定是最健康啊，希望我们都有智慧啊。现在我们有带这个孙女啊，这个我们都知道，所有研究儿童心理的他们都说小孩子2岁之下呢，一点的这个电视或是视频都不要看啊， screen 都不要看，也对他们没有益处啊。但我真的发觉这个小孩子几个月已经非常非常给这些吸引了，所以呢有的时候我跟大的孙女这个在看一些这个圣经的东西，本来是小的那个只有1岁都不想要看，他看见的时候我非常吸引，哇过来看的时候真的完全是 这个动不动啊，所以其实真的我们不容易改变我们的胃口啊，所以但希望我们都可以真的来看到什么是最有价值的神的话语，让我们都看重啊，神要改变我们的胃口不容易的事情啊，但说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得已啊，神会用旷野的一个环境，用苦难逼着我们去改变。当我们没有什么选择的时候，或是甚至身体 不太好的时候，或是就是有发生难处的时候，常常会逼着我们回到神的话语上，好好的看他的话，乖乖的听他的话。但这样逐渐的慢慢的一年两年或更长的时间，我们的习惯会改了，我们胃口会改了，我们身体也健康了。在一个礼拜前呢，收到一个电邮，一个 email， 教会一位姐妹，她就讲到她弟弟最近的一个经历。四个月前，她发现有这个胰脏癌呀、啊。胰脏癌当然大家都知道非常严重，很难医治。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面，非常非常的辛苦，非常多难处。经过十小时的割切的手术，他住的医院19天啊，他瘦了40磅啊，又要忍受这个化疗，忍受这个电疗，有并发症，有副作用啊。那10个月过后，他今天可以算是 cancer free 啊，癌症就被控制了，或是没有了。但这位姐姐说，在 email 里边说，他弟弟这一次最大的收获是他经历了上帝啊。在他离开西雅图要回香港之前，他平常住上海啊之前，他就跟姐姐一起到这个 Children Hospital 去探望我们教会另外一位很年轻的17岁的一个小男生，他患了骨癌啊，所以他到医院的时候探望他，鼓励他对神要信靠啊。所以这个姐姐说，过去他的弟弟对上帝是非常非常的冷淡啊，他从来都不提神啊，但今天竟然是可以非常自然的就对着别人来分享到神的恩典啊，而且鼓励别人要信靠，要信靠神。在等候飞机起飞之前，那个时候姐姐已经离开了，他就 text 了给姐姐说，这10个月来的经历，癌症的经历，他最大的收获是重新更新了他对上帝的信心。当然他是用英文写，他说 The best reward I receiveThrough this journey is renewing my faith in God. 是的，神常常是会借着旷野的历程来改变我们的胃口啊，来建立我们的属灵生命，让我们更加的健康。圣经说，以致是终久享福啊！啊，这一个刚才主席也带领我们读过这一段啊，这也是这个在《生命记》，摩西对着以色列人从神的带领他们历程的目的啊，又在旷野家里列举所不认识的吗？是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所有的困难都不容易的。但神有一个目标，要叫我们终究享福啊！所以巴不得我们多彼此鼓励，我们立定心志，很久的、经常的吃健康的属灵的食物，看重神的话语，愿你好像捡玛拿这样子，每天我们来练啊，我们每天好好来读，养成一个好的一个习惯。一个健康的胃口啊。那在这里出埃及记也有讲到，你们要按着个人的分饭量 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这如果我们是一家之主，我们是做父母亲的或是家长的，我们是有责任为着我们的家人，为着我们的儿女来预备所需要的灵粮。儿女们从哪里得到属灵的喂养啊？最好最重要的途径是从父母亲来的。那教会当然可以配搭，有用有责任。如果在公立学校，根本就不会有这种的教导。基督教的学校有一些的帮助，但最主要的责任是放在父母啊，需要为帐篷里的人，就是为你的家人来捡这个玛拿。所以我们有责任帮助我们的儿女们来认识神的话语，很熟一段圣经啊，生命记六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信我今日所吩咐你的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好好读圣经，我们就很难帮助我们的儿女啊。如果做父母的没有每天去捡那个玛拿，一家人就要挨饿了，就吃不饱了。这让我们彼此鼓励啊。现在我两个儿子已经长大了，但我们还是两夫妻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们要像越国一样，我们常常为儿女们做守望的祷告啊。神也给我们有机会帮助我们的两个孙女啊，一个礼拜我们带他们三天，也是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啊，每次带他们上学的时候跟他们祷告啊，带他们祷告啊，接他们回来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先跟他们做一个简短的一个灵修，才做其他的事或玩其他的游戏。我们希望跟孙女们的父母跟我们的儿子媳妇们一起配搭，好好的建立孙女们信靠神的这个基础。像我们现在的教会也为了鼓励大家每天读经，也知道有的时候不容易啊，不容易坚持下去，所以最近我们也设立了一个读经的日程表啊，也每天都加上一些的分享跟指导啊，就用这微信啊，或是这些啊，就发出去啊，提醒他们啊，希望这样子逐渐的可以培养到弟兄姊妹这种的每天的灵修的一个习惯呢。所以第二方面是神要改变我们的胃口，第一方面是要试炼我们，第二是要改变我们的胃口，最后神要旷野来锻炼我们的信心。神就用旷野来锻炼我们的信心。所以到了第十七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又没有水喝啊，那这一次实在是更严重，所以百姓就跟摩西吵闹啊，甚至严重到一个地步，要拿石头打死他啊。那个时候神就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有水流出来啊。但那个地方摩西给他起名叫玛莎，就是试探的意思，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也在那个地方他们争闹又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什么是试探呢？什么是试探？试探就是不相信神啊，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啊。其实他们已经看了好多好多奇妙的神迹，这个时候还是不信啊，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信心的成长常常需要时间跟经历，很多时候一个人信了主受了洗，甚至在教会已经一段时间，但一旦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或是祷告好像没有得到应许，会感觉跟神好像很遥远啊，心中可能会产生的疑问，到底神爱不爱我，到底神听不听到祷告，甚至有人会怀疑 神是否称赞呀？那这种的感觉并不是不正常啊。人的信心是需要训练的，需要锻炼的，但信心的锻炼确实需要很长的时间，没有速成的。在神的学校里面没有速成班，所以这里圣经你看，圣经这里说，这40年啊，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40年一点都不是短的时间啊，很长的时间。神用40年旷野的历程，慢慢的、逐渐的来建立以色列人的信心。那这里管教这两个字啊，就是教导。如果看原文，就是 instruct、teach、教导的意思啊。信心的功课需要有经历啊。如果我们没有遇过困难，没有等候，我们的信心是很难成长啊。在信心的路程上，几乎一定会有怀疑的时刻。当然，怀疑的程度个人有不一样啊。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什么秘诀可以帮助我们继续来前行呢？这里说，你心里要思想啊，你心里当思想，想什么呢？在这里起码有两方面。第一方面是想过去的经历，这里提到这40年不是短时间，40年里面每天都有玛拿，每天是不是每天都有鹌鹑？哎，我不太清楚啊，但每天有玛拿是肯定的啊。很多奇妙的事情，水从磐石流出来，其他的神迹，过红海等等，40年来看见很多很多过去的经历啊。还有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啊，是不是神迹？当然是神迹啊。今天最近穿袜子啊，又破了啊，很容易破。40年啊，脚没有肿，衣服没有穿破啊，神迹啊！要思想啊，是在我们每个个人里面，每个个人都有很多的经历啊。我今年快69岁啊，过去从神的拯救，从中间很多不同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会忘记，要常常来想啊，想到神多大的恩典，一次次的保护啊。我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也想到几件很明显的事情，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神的保护，可能真的是太危险了。神的供应没有缺乏，神对我们家庭、对孩子、对我太太，很多很多恩典啊，我们要想。我们要想啊，想到神的恩典。有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歌叫 Count Your Blessing 啊，数算主的恩典，一样一样来数啊。当我们在想思想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信实，所以这是第一样我们需要来想的。第二样就是想到神的属性，神的属性这里讲什么啊？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啊，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啊。在世界上的关系里面，除了一些真的很不正常的情况之下，父母是最好的。在做大部分都是做父母亲的，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对儿女们有管教啊。但我们为来管教他们，都是为他们好了。那地上的父母我们不完美啊，但尚且都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儿女们啊，何况我们天上的父亲，神是完美的，他最爱我们，他也绝对不会做错事。他对我们的管教，他用的方法，他的时间表都是最适当的。 今天我们所遇到我经历的每样事情都是神为了我们的好处。但就像孩子们啊，在年幼的时候，父母对他们的管教，孩子们不一定会明白父母的心啊，甚至有的时候会怀疑父母的爱。但长大之后回头看的时候，或是当自己做了父母之后，就会明白到父母的心。那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在被管教的时候，在苦难里面的时候，常常我们也不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些的难处，常常是要到回头看的时候才会明白，我们所经历的都是出于神一片的苦心，为了叫我们成长。但我们不要怀疑神的属性啊，神的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啊，神永远不会做错事，神永远是要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要常常想到神的属性，也想到过去的经历，我们就有信心继续来走这一条的人生的路程。我自己看过一个故事，对我有提醒啊。有一个男孩，十几岁，听那几个男孩叫阿乔啊，一个乔的阿乔。在他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很想他的爸爸会买一个全新的一个摩托车 motorcycle 给他。所以之前的时候，父亲也不厌其烦的带他跑了几个店。毕业典礼回家，哎，阿乔心中就异常期望。回来之后，已经看见家门口了，已经放了那个全新的那个 motorcycle 啊。谁知一到家里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啊，没有车。哎，进到屋里面，只看见爸爸笑眯眯的从房间里面就捧着一个精装的一个圣经，对他说：“阿乔，恭喜你中学毕业了，爸爸为你取得优异的成绩而感到骄傲。”那个时候阿乔非常非常失望啊，他看到这个圣经，他觉得真的无聊啊，爸爸怎么会送这样无聊的东西给他啊。所以那个时候他非常非常的生气啊，他就往外头跑啊，就一跑离开家庭就是三十年了。三十年过后啊，在父亲的丧礼上的时候，阿乔终于就回家，就看着那个老头子下了葬，扶着伤心的母亲回到家里，他就跑到自己的房间，跟以前三十年前一模一样啊，没有改变，但只是书桌上就放着那个三十年前那本的精装的圣经。过了这么久，过去的怒火毕竟就现在都没有了，他坐了下来就翻开三十年前拒绝的这个礼物，打开圣经第一页的时候就看见有父亲的笔记啊，说给我最爱的儿子乔啊，愿你如鹰展翅奔头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可能死亡就让人忘记以前的怨恨啊，所以这个时候他竟然非常珍惜父亲最后留了给他这一句话，他就努力去想，哎，这句话以前看过，年轻的时候看过，但忘记是在哪里啊？他就去翻，去翻，去翻，就翻到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十一节，打开那一页的时候，一打开，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什么啊？一张发了黄的支票啊，而银码也正是当初他看中那个摩托车的价钱，而且日期当然是那天中学毕业的日子。大家可以想象当时阿乔是如何的震惊跟悲伤啊，这个时候他的回忆没有办法用笔力笔墨来形容啊，当年是一时的冲动啊， 误以为父亲不爱他，是他世界上最宝贵的父子的亲情。最奇怪的是，这漫长的30年里面，他竟然没有想过过去的判断可能是错的，一时的冲动跟愤怒竟然会让他相信那个爱他18年的父亲一夜之间为什么会变成这么无聊的人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啊，阿乔不是唯一现在这种的陷阱的人。我们对天父的认识有时也会因为受限于我们的自我中心啊，我们有的时候会想错啊，有的时候当事情的发展没有像我们期望的一样的时候，我们会埋怨神啊，会怪责神啊，甚至可能会跟神中断关系啊，可能要虚度很多年之后啊，才会明白到事情的真相。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思想啊，要思想过去的经历啊，神过去怎么引导你，你说经历了一样一样来想，想到神的属性啊，神的爱不会改变啊，他不会做错事啊，他是信实的。所以在我们经过苦难，经过旷野路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有他的目的和他的用意，就算暂时我不明白啊。所以希望今天这一段的经文，以色列人的旷野的历程会帮助我们啊，在这个历程里面神要试验我们，神要改变我们的胃口啊，神要锻炼我们的信心，都是为了我们好，都是为了叫我们能成长。圣经说叫我们是终究得福啊。也感谢神啊，神并不是让我们独自跑在这个旷野路上。如果大家念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知道神的火柱、神的云柱从来没有离开他们啊，神一路上与他们同行啊，整个路程上我们不是孤单的，神与我们同行。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再来练刚才主席带领我们练的非常非常宝贵的诗篇23篇啊，诗篇23篇我们慢慢来练啊，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他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有高山有低谷，有的时候是死亡的幽谷，但神与我们同在啊，他的杖他的竿安慰我，他与我们在敌人面前为我们摆设筵席，然后一生一世他的恩典慈爱要随着我们啊。我们一起慢慢来念啊，也是我们向神一个感恩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是我们的父亲。父亲对儿子的管教是因为你爱我们，在地上的父母尚且就把最好的都给儿女们，何况我们天上的父亲，他也不会误事，他的爱是永远的，他是完全的信实的。让我们常常思念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神是如何一步一步带领， 让我们数算神你的恩典，让我们也不怀疑你的属性，知道你的爱是永远的，没有一样东西会叫你的爱跟我们所离开。你知道我们在虽然在经历人生历程上，甚至在旷野路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恩惠慈爱一生一世随着我们，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虽然是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们也不怕遭害。谢谢你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个人的光景，在座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也经历困难，求你帮助他们，要知道你叫我们经过这些旷野路的时候，试验我们，改变我们的胃口，来建立我们的信心，不是叫我们成长，叫我们终究享福。谢谢你，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是不是上帝送给你，还是你带上？